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欢迎来到圣经之旅，我是唐曼。有很多人都会有出冷汗的经历，比如在受到惊吓、紧张、恐惧，或是生病疼痛的情况下，人体都可能会冒出冷汗。但除了身体的内外伤所导致的出血，几乎没听说过出血汗的情况。然而福音书记载，主耶稣在被钉十字架的前一晚上，当他向父神祷告时，极其伤痛，以致汗珠如大血点滴在地上。路加作为医生，没有漏掉耶稣作为完全的人所表现出的生理细节，也许是因为他知道那意味着什么。当代医学家认为，当一个人在极度痛苦的重压下，人体汗腺的毛细血管会破裂，形成血与水交融的状态，从而流出血汗。但即便是医学能给出专业的解释，却无人能够体会神子耶稣在那个寒冷的夜晚究竟在承受怎样的痛苦压力。他祈求父神把苦悲挪去，但同时又求父神不要照他的意思，乃要照父的意思成就。正如旧约所预告的，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彼时父神将全人类的罪都压在主的身上，这很难让人以有限的认知和想象力明白那是一种怎样巨大的压力。更叫人难以理解的是，作为圣洁无罪的神子，主耶稣甘愿承担全人类的罪，为敌对他、拒绝他的人去死，这完全不符合人间的逻辑。然而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我们一起来听今天的节目内容。
穿越古今，主爱已显明，永恒恩怨，救赎普及万民，顺服谦卑，在主跟前专心聆听。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是行主正道，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开心哈，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在上一次节目，我们查考和分享了路加福音的22章1到34节，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路加福音的22章1到34节就讲述了几件事，内容就包括了逾越节近了，祭司长图谋要杀害耶稣，犹大背叛主耶稣，耶稣打发彼得和约翰去预备逾越节的筵席，逾越节到了，耶稣和使徒共进晚餐并且设立了圣餐，门徒争论天国中谁为大的问题，以及耶稣预言彼得要三次不认他。好，那么根据犹太人的传统呢，所有12岁以上的犹太男子都要去到耶路撒冷来过逾越节， 那么逾越节之后呢，便是持续七天的无酵节。在罗马全国各地的犹太人呢，都会回到耶路撒冷去过节，以纪念他们历史中的最重要的事件，那就是神拯救以色列人脱离埃及人的奴役。在主耶稣被卖的这件事上呢，撒旦他所扮演的角色并不能够免去犹大他应该负的责任。由于耶稣多次向门徒预言自己的死，但却丝毫没有要拯救犹太人脱离罗马政权的意思，因此呢，犹大就觉得啊，希望破灭了。也许犹大想强迫耶稣行动，运用大能显出弥赛亚身份，又或许呢，犹大不明白耶稣的使命，不再相信主耶稣他是神所拣选的那位弥赛亚了。不管犹大在想些什么，撒旦都认为主耶稣一死啊，便会结束主的使命，神的计划便会遭受到挫败。那么正如犹大一样，撒旦也不知道耶稣的死是神的计划中自始至终最重要的一部分。逾越节的筵席有羊羔，那是因为以色列人出埃及时，神叫他们杀一只羊羔，然后呢，把羊血涂到门框上，整只羊则烤了吃。彼得和约翰要预备羊羔，预备无酵饼、酒以及其他筵席上要用的食物。以色列人出埃及的前一晚，把羊羔的血呢就涂到门框上，逾越节就是纪念这件事的。那么在灭命的天使击杀埃及长子以及头生的牲畜时，以色列人因为羊羔的血就得着赦免和拯救了。那么这件事呢，让人就联想到了耶稣在十字架上他所成就救恩的工作。主耶稣他是神无瑕疵的羔羊，他的宝血要流出，好把他的选民从罪和审判中给拯救出来。好，有关主耶稣设立圣餐的意义呢，学术界有以下的几种的解释和看法。那么第一，就是饼和酒真的成了基督的身体和血；第二，就是饼和酒没有改变，但是凭着信心，基督的灵会在这些饼和酒中，并且也借着这些饼和酒来存在。那么第三，就是饼和酒没有改变，这两样东西呢是纪念基督的牺牲的。不管你认同哪一种观点，那么传统教会呢都是一致认同圣餐是纪念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舍身，并且指向基督的国将要在荣耀中来降临的。好，当我们领受主的圣餐时，我们接受主耶稣为我们舍身，我们的信心也因此就得到建立了。主耶稣对门徒说，你们每逢吃着饼喝着杯，为的是纪念我。信徒记得主耶稣的牺牲，这是罪得赦免的基础。主耶稣也希望借着圣灵的工作呢，门徒可以继续的享受这份与主同在的情谊。那么今天的信徒仍然借着圣餐中的饼和杯来纪念救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所做出的牺牲，所以呢，我们千万不要忽视圣餐的属灵的价值和它的意义。主耶稣要上十字架受难，这是人类历史中最重要的事件即将要发生的，但是门徒却仍旧在争论自己在天国中的地位的高低。或者呢，有人会说了，怎么还有时间担心地位的问题呢？但是门徒埋头在自己所注重的事上，他并没有领悟到耶稣向他们所预言的有关主耶稣将在十字架上受难以及复活的事情。我亲爱的朋友，今天你所关心的又是什么事呢？当你在几十年之后回头再看的时候，当前这些忧虑是否显得琐碎和不当呢？所以不要只是关注在眼前的忧虑，应该时刻警醒，为基督的再来而做好准备的。撒旦想筛彼得和门徒像筛麦子一样，但是只能够把糠秕给吹走。虽然彼得信心软弱，甚至三次不认主，但是主耶稣向他保证必保守他，不至于完全失去信心。他的信心会得到更新，他会成为一位有能力的属灵的领袖的。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来研读和分享路加福音的第22章所剩下的部分。我们看路加福音的22章第35节，经文记载，耶稣又对他们说， 我差你们出去的时候，没有钱囊，没有口袋，没有鞋，你们缺少什么没有？他们说，没有。好，当主耶稣差派门徒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群那里去的时候，他们所需用的一切都是没有缺乏。你看，这真是稀奇。那么现在，主耶稣又要差派门徒去完成新的任务了，传扬新的信息了。他们将会有一群新的听众，而且不再是局限在以色列国，他们要把福音给传到地极。好，路加福音的22章36节经文记载，耶稣说，但如今有钱囊的可以带着，有口袋的也可以带着，没有刀的要卖衣服买刀。今天如果你要为主外出传福音，那么你要带着行李，还要带一些钱，把家人给安排好。主耶稣他说，没有刀的要卖衣服买刀，那么这是为什么呢？为了要自保。那个时代的门徒呢，是要用到刀的。好，路加福音的22章37节经文记载，我告诉你们，经常写着说，他被列在罪犯之中，这话必应验在我身上，因为那关系我的事必然成就。当主耶稣基督的敌人把主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神他就成就了拯救世人的救赎恩典了。
我们要以宣读圣经、劝勉、教导为念，直到基督再来的日子。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好，路加福音的22章38节经文记载，他们说，主啊，请看，这里有两把刀。耶稣说，够了。我希望你不要反应过度，把你的家弄成一个弹药库，但是呢，你要确实要学会去保护自己。克西马尼园它是一个神圣的地方，所以当我们站在圣地敬拜神的时候，我们必须脱掉属灵的鞋子。当我们满心欢喜地仰望神的时候，还必须脱掉属灵的帽子。很多人自以为是地高唱着，我要和主一起走进花园里。其实我们并不能够和他一起进入花园的。主耶稣把门徒留在花园的外头，我们需要和他们一样地等在外头，从墙外往内窥探，聆听主耶稣灵魂深处的痛苦声。如果我们的心够敏锐，我们要感谢神，因为主耶稣他喝了我们忧患和苦难的杯，他不留丝毫的渣子。我们是无法穿越黑暗的花园的，但是当主耶稣在小楼上把杯交给门徒时，我们可以明白这杯的意义。不论我们在何时何地喝这个杯，它都是甜的。为什么呢？因为主耶稣他喝了苦杯，他使我们的杯就变甜了。在花园里头有一种神秘和深沉的气氛，但是却没有暧昧或者是模糊的意味。我们定睛看着在花园里的主耶稣，捕捉他的语气，那么才能够好好的来去敬拜主的。好，路加福音的22章39到40节经文记载，耶稣出来照常往橄榄山去，门徒也跟随他，到了那地方就对他们说，你们要祷告，免得入了迷惑。好，这段经文的两个字呢是很有意思的。第一个就是照常，第二个是那地方。那么显然，主耶稣在晚上他是没有住在耶路撒冷。我们真的是看到了所谓的凯旋进城。主耶稣被这个城市所拒绝，那么他也拒绝这个城市。一般认为呢，主耶稣晚上如果不是在克西马尼园，就是在伯大尼度过生命最后的一个礼拜。那么在与门徒共进最后的晚餐并且设立圣餐之后，主耶稣去到克西马尼园。在这最后的一个晚上，就发生了一件不寻常的事。虽然我不知道那是怎么一回事，但是显然的，主耶稣正和一个看不见的敌人在去征战。他战胜了敌人，他赢得了胜利。加略山的胜利呢，是来自克西马尼园的胜利。在服事的初期，主耶稣他受到撒旦的诱惑， 撒旦说，主耶稣如果拜他的话，就能够得到天下的荣华，这样呢，就可以免去十字架的苦难了。路加福音的四章第十三节经文说，魔鬼用完了各样的试探，就暂时离开耶稣。那么撒旦什么时候又来了呢？我估计撒旦是常常回来的。在主耶稣服侍的初期，撒旦用尽一切办法想要阻止主耶稣上十字架。那么现在在主耶稣服侍的末期，撒旦他的诱惑又来了。你应该还记得，在服侍的过程中，主耶稣一再告诉门徒自己将要受很多的苦，他的敌人要置他于死地。马太福音十六章二十二到二十三节，经文记载，彼得回答说：“主啊，万不可如此，这事必不临到你身上。”主耶稣就回答彼得说了：“撒旦，退我后边去吧，你是绊我脚的，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你看，撒旦的论调对基督的十字架来说是毫无地位的。那么现在，撒旦他来到客西马尼园。这一次主耶稣对门徒说，你们要祷告，免得入了迷惑。好，路加福音的二十二章四十一到四十二节经文记载，于是离开他们约有扔一块石头那么远，跪下祷告说，父啊，你若愿意就把这杯撤去，然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那么扔一块石头可以扔多远呢？这就是主耶稣离开门徒去祷告的距离了。主耶稣他就求天父撤去这个苦杯。这个主题呢引起了广泛的讨论，有人就认为主耶稣害怕会在上十字架之前死去。我不同意这个观点。罗马政府的十字架呢没有价值，木头所制的十字架没有价值，有价值的是为我们舍命的基督。即便他是被吊死或者是被枪毙了，他的死仍旧是具有价值的。如果基督死在客西马尼园，他的死仍然是有价值的。我认为这个碑所指的是耶稣受死，不是指怎么样死。这碑是指主耶稣为我们成了罪的样式，他是至圣者，我们的罪归到他身上是可怕的。我们不明白为什么会有人以为自己那么吸引神的注意。我的罪归到基督身上，这是令人厌恶又可怕的事。因此主耶稣希望能够撤去这个碑。在客西马尼园，在主耶稣上十字架之前，撒旦他又出现了，他要引诱主耶稣，让主耶稣觉得啊，不必走上十字架的道路就能够得到冠冕。可是呢，主耶稣他选择遵行父神的旨意，他说，然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你看，主耶稣他顺服天父的旨意，虽然背负你我的罪是一件会让他被厌弃的事。好，路加福音二十二章四十三节经文记载，有一位天使从天上显现，加添他的力量。当主耶稣在旷野受试探的时候，有一位天使来服侍他。那么现在撒旦又出现在客西马尼园，想要再次试探主耶稣，那么又有一位天使来服侍主。只有路加福音记载了这件事。路加福音二十二章四十四节经文记载，耶稣极其伤痛，祷告更加恳切，汗珠如大血点滴在地上。路加就告诉我们，主的汗大如血点。主耶稣在面对十字架的痛苦和煎熬时，他的身体就产生了巨大的反应。那么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生物学上有解释，有一些非常好的基督徒医生，他们就想出了一些相当有意思的解释。他们说，主耶稣为我流宝血，我只能够向他低头敬拜。基督他的心碎了，因为我们是迷失的羊，他流宝血为我们舍命，使我们能够得到真正的自由。 在约翰福音十章第十节追溯他说，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你看，神爱世人，爱到愿意让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亲自下到阴间的最深处，为失丧的人提供救恩。然而世人却唾弃这位至圣者，不愿意接受这位圣洁无瑕疵的救主，他为我们成了罪的样式。那么请问，你有没有拒绝过主呢？你有没有唾弃过主呢？有没有曾经对神为你所做的一切而毫无感恩之心呢？在寂静的克西马尼园，仔细听，你听到主耶稣灵魂的哭泣声了吗？你听到汗如血点滴落在地上的声音了吗？再往花园的一棵橄榄树旁，我们的救主他弯着身子，他痛苦地祷告着，主为了你我的罪，他成为人的样式，第二天他就要上十字架去了。好，路加福音22章45到48节经文记载，祷告完了就起来到门徒那里，见他们因为忧愁都睡着了，就对他们说，你们为什么睡觉呢？起来祷告，免得入了迷惑。说话之间来了许多人，那十二个门徒里名叫犹大的走在前头，就近耶稣要与他亲嘴。耶稣对他说，犹大，你用亲嘴的暗号卖人子吗？好，这段经文记载了最卑鄙的背叛行为，不仅是肮脏，也让人作呕。犹大知道主耶稣习惯休息的地方，于是他就带着敌人去了。亲吻是爱和情感的表示，但是犹大却用来背叛主耶稣，那么这就更加显出他的懦弱和矛盾了。我们可以看到，主耶稣在人性方面和一般的人是并没有不同的，他必须在人群中被指认出来的。那么就在这个特别的时刻，主耶稣他就落在罪人的手中了。路加福音22章49到53节经文记载，左右的人见光景不好，就说，主啊，我们拿刀砍可以不可以？内中有一人把大祭司的仆人砍了一刀，削掉了他的右耳。耶稣说，到了这个地步，由他们吧，就摸那人的耳朵，把他治好了。耶稣对那些来拿他的祭司长和守殿官并长老说，你们带着刀棒出来拿我，如同拿强盗吗？我天天同你们在殿里，你们不下手拿我，现在却是你们的时候，黑暗掌权了。好，门徒就认为，那么现在就要用到刀了，可是现在呢还不合适，因为主耶稣要上十字架了。刀是主耶稣在被捕之后，门徒用来做自我防卫用的。黑暗和光明在基督上十字架的时候就相遇了。路加福音22章54节经文记载，他们拿住耶稣，把他带到大祭司的宅里，彼得远远地跟着。好，像彼得这样远远地跟着主是一件很危险的事。主耶稣被捕之后被带到该亚法面前，那么该亚法他是罗马政府所认可的大祭司，那么根据摩西律法，他的岳父亚拿也是大祭司。约翰福音就记载，主耶稣先被带到亚纳的面前。很多人相信亚纳是一个无赖，他就是主谋策划要杀害主耶稣的。公会的人聚在一块儿，当彼得远远地跟着，他正一步步地走向跌倒的边缘。彼得和主耶稣的对头坐在了一起。路加福音22章55到57节经文记载，他们在院子里生了火，一同坐着。彼得也坐在他们中间。有一个使女看见彼得坐在火光里，就定睛看他说，这个人素来也是同那人一伙的。彼得却不承认，说，女子，我不认得他。好，当审判的闹剧正在进行时，西门彼得他面临很大的试探，一个柔弱的使女让他否定了主耶稣。那么这时彼得羞于承认他是跟随过主的人。那么你有没有类似的情况呢？求神饶恕我们的胆小和软弱，就像主耶稣饶恕彼得一样。好，路加福音的22章58到59节经文记载，过了不多的时候，又有一个人看见他，说，你也是他们一党的。彼得说， 你这个人，我不是。约过了一小时，又有一个人极力地说，他实在是同那人一伙的，因为他也是加利利人。好，彼得就走到另外的一堆人中了，他又被指认出他是跟随过主耶稣的。西门彼得他又否认，他又退缩了。那么这一次，他的弱点就在于他的话多，让他陷到困境里头。他的口音就透露出他是一个加利利人。好，路加福音的22章第60节经文记载，彼得说，你这个人，我不晓得你说的是什么。正说话之间，鸡就叫了。好，如果彼得只是这样的话，那么他就完蛋了，他的结局会和加略人犹大是一样的。但是请看下面的经文，路加福音22章61到62节经文记载，主转过身来看彼得，彼得便想起主对他所说的话，今日鸡叫已先，你要三次不认我，他就出去痛哭。好，西门彼得他很爱主，当他说他会忠心的跟随主的时候，他是真心的，但是他不知道自己有多么的软弱，他不清楚自己在面临生命危险时，他会三次不认主耶稣。这次特别的经历呢，将改变彼得的一生，使他由一个骄傲的跟随者，就蜕变成一个真心悔改的门徒。后来，他更被主耶稣所使用，就建立教会，成为一名合神心意的谦卑的众仆。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我很乐意的为您再做说明。若是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样的难处，那么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纵横圣经教导，陶造生命内外。
你正在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彼得三次不认主，常常被当作反面教材。可若反观我们自己，恐怕没有谁是永远刚强、从不软弱的。而且，彼得一时跌倒，终有主的扶持重新站立，而那些枉活一生都不认主的人，岂不知自己的结局是何等可悲可怜吗？节目最后，欢迎朋友来信分享您对今天信息的思考和收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电邮地址是穿越的汉语拼音 at 良友的汉语拼音点 net。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穿越。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打开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他要认识创造的主。
亲读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他的心中智慧充足。
思想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神必指引他的脚步。
遵行圣经的人真正有福，神最喜悦他的道路。
让我们把圣经活出来，让我们用行动证明心中的爱，全心全意爱神。